带领我们一同在神的家里来敬拜，一起来享受主耶稣赐我们那更丰盛的生命。那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呢，如果大家都有周报的话，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封面啊。很抱歉，如果你看到是2月16号的话，那今天应该是几号啊？那就请大家把它改成23号。我们的周报是新的周报，大家没有拿错啊，不是上礼拜的周报，那就麻烦大家稍微改一下啊，很抱歉，没有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改变啊，就麻烦大家改一下。好，那在上个主日啊，上个主日那个李道基博士啊，就是我们第二位宣教士呢，有特别跟我们提到一个什么围墙啊？柏林围墙，他很快提了一下，因为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德国就被分成东德和西德。那因为在分开之后，在东德是共党政权，那在西德是民主政权。那有大批的人民从哪里逃到哪里？从东德逃往西德啊。所以这个围墙是干嘛的？是谁建的？是东德建的。他为了防止这个人民继续的从东德逃到西德，所以就建立这个围墙。所以这个围墙就让德国东德跟西德呢隔离了，隔断了将近超过28年，超过28年。现在这个围墙还在不在？已经不在了，因为我这边讲说1989年嘛，所以这个围墙是在1989年倒塌。所以这个围墙是如何倒塌的？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在这个莱比锡，它有一个圣尼古拉教堂里面，他们每一个星期晚上，这个佛瑞尔牧师他就带着教会的信徒开始为德国和平统一来祷告。然后祷告会结束之后，每一个人就带着蜡烛上街上去进行什么？不是示威游行，是和平游行。因为为什么是和平游行？因为你走在路上，你要让那个烛光不灭的话，怎么样？一个手要拿蜡烛，那另外手要维护那个光，所以你不可能拿石头乱砸人，所以是一个和平的，因为是确保和平的游行。从1982年开始，所以这个祷告会持续了7年，然后越来越多的当地的居民，即使他们不是信徒，他们也开始参加了这个教会的祷告会。那更多的信徒在这个和平游行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拿着蜡烛来加入这样的和平游行，一起来向神祷告。所以对于柏林围墙怎么倒塌，很多人都知道，这有很多原因，而且是一个超乎人能想象的，就在一夕之间这个围墙就倒塌了。但是经过7年祷告的信徒，他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大能，因为圣经已经应许了什么？主耶稣成了那个什么和睦，是主耶稣成就了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在1989年10月9号那一次的祷告会结束之后，有7万多人一起上街参加了这个和平游行。两个礼拜以后，东德的这个政权领袖全部集体下台，然后怎么样？在一个月之后，10月9号的祷告会之后，11月9号，这个围墙就倒塌了。一个月之后，围墙就倒塌了。然后一年之后，东西德和平统一，成就了圣经的应许。因着主耶稣，因着祷告，拆毁了 中间隔断的墙。其实历世历代我们人类都一直在期盼着在爱里真诚的合一，从创世纪一开始，人就想借着建造那个巴别塔，把人聚集在一起，塔顶通天，让他们说神不会把我们分散，他们就用人的方式来聚集，用伟大的建筑物想要把人集合在一起，但是没有成功。然后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历史，秦始皇统一什么？统一这个春秋，对不对？统一战国时期，然后拿破仑也要东都要希特勒都要借着这什么军事的力量来统一人类，都失败了。现在大家都靠着科技什么，用WeChat的，用各样的互联网，借着科技、经济、外交、军事共同的利益，想要把人来结合，但是有没有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因为人的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从此我们也与人隔绝，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什么真诚在爱里的合一。就好像三国演义，有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一开就说天下大事怎么样，合久必分，然后呢分久必合，就是分来分去，都是没有办法，这些合一都是什么用人的方式合一，都只是暂时的，都只是暂时的。我们唯有什么靠着主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和平，使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合而为一，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因着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有可能达成合一。因为我们不能合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意，在这个基础下，我们是不可能达成在爱里真诚的合一。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教会使命就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奉基督的名拆毁各样隔断的墙，使我们与人和好，使我们与人和好。这个墙是什么？有各样的不同。我刚才说过，其实最大最高的墙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自高自大。在上个礼拜天呢，在现在柏林围墙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个墙存在，这个墙就是在以色列叫做哭墙，或者叫做西墙，也是哭墙。在上一个主日，上千的以色列人在这哭墙干嘛？他们在为谁祷告？在为中国，因为新冠状这个疫情，病毒的疫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泛滥，所以他们为中国的百姓来祷告，他们跨越种族文化的界限，一起聚集在哭墙。哭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垂听他们祷告的地方，他们聚集在那里为中国祷告。Yeah, 真的是我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求神借着我们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愿意将我们白白所领受从神而来的爱和恩典，能够也同样的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高全能，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召聚我们众儿女们， 来到神的家中，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一起按着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再虚度光阴，让你圣灵的火再次点燃我们，让我们有一个那个传扬福音的心智，让我们这些蒙福的人，不但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更让我们出到教会的四面墙壁，愿意传扬主爱大能的福音，带领我们这些社区的百姓也都早日走上蒙福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你圣灵的得胜的大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进入以弗所书第三章啊。那我们也看到说，从人类犯罪之后，人因为犯罪，我们说得罪了神，因此我们也与人隔绝了。但是神救赎的恩典并没有因为人远离神甚至背逆神而放弃了他所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事实上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说，你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出现，要来拯救我们，要毁坏那魔鬼掌控人的权势。而且神也拣选了亚伯拉罕要与他立约，应许说你要做多国之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后裔是跨越种族的界限，是以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也从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也从你而出。这是讲的什么国？这是讲的这个神国，主耶稣要来，神国要闯进了我们这个世界。那接着我们就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会从第一节先念到第五节。好，我们同真开口来念，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短短的这五节经文，奥秘出现了几次啊？我帮你们标出来，所以你们很方便啊。奥秘全数出现在第三次，那这个奥秘是什么？我请问你们是不是都有你们的奥秘，你们的秘密，有没有？难道你们都没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吗？你们都一生从来不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有没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怕别人知道，那是我们个人的秘密，是不是这样？那什么是圣经的奥秘？你们觉得在第五节啊，在第五节啊，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的奥秘是吧？我们一起来念，他再念一次，说这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圣经的奥秘告诉我们说，它是历世历代隐藏的，然后在神预定的时间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来知道。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启示就是揭开的意思。好，那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启示，所以保罗他其实在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祷告，他说什么？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这个地讲就是圣灵，赏给你们，使你们，使我们都可以真知道神，可以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更多的来 认识神。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奥秘就是历世历代隐藏，然后在神预定的时间借着圣灵向我们来启示。那接着在第三节呢，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福音的奥秘，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然后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说，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就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那我们说这个奥秘到神所预定的时间，那神所预定的时间什么时间呢？所以在加拉太书特别提醒我们说什么？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什么？儿子的名分。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那个童贞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所以应许了旧约所说的女人的后裔。所以如果你要填空的话，第一个空格就是人类一直在期盼在爱里真诚的合一，所以第一个空格你们填的是合一那第二个空格呢，是人类犯罪之后呢，神救赎的计划继续在进行。然后第三个空格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就是神奥秘的救赎计划。这是到第三章的一到五节教导我们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达成在爱里真诚的合一，然后人类虽然犯罪了，神救赎的计划一直在进行，然后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神奥秘，这就是奥秘的本质，奥秘的救赎计划。那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念到第九节我们继续从第六节念到第九节。好，我们从头看过来，他说第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继续出现的，重复出现的是什么？奥秘继续的出现。使徒保罗要把这样的奥秘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奥秘。所以在这里，那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是什么？第六节说什么这奥秘就是什么？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怎么得以同为后世得以同为后世，同盟应许。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都成为了一家人，我们都成为一家人我们都是同为后世。后世是什么？就你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都成为一家人。那在之前我们首先主耶稣为我们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打碎了，让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废掉我们跟神的冤仇，以及我们人与人中间的这个恩仇。有没有人有恩于你？那有没有人又是你所恨恶的得罪了你？ 那你比较容易记得的是那个对你有恩的人，还是那个你比较容易记得那个你永远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个得罪你的人呢？我告诉大家，人都是罪人，我们很容易忘恩负义，但是我们很难忘掉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主耶稣，我们恳求主的怜悯，把那些苦毒仇恨都从我们中间隔除，那个就是拦阻我们与人和好的墙。只有把那个隔除以后，我们才能成为那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什么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主耶稣在世上所建立的教会。接着说这个奥秘，就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里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是我们不配得，白白给我们这个好消息，让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进入神的家，绝不表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的恩典都是白白领受。我们既然白白领受，我们就应该白白的给出去，我们就要效法使徒保罗，去传扬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使命，那就是我们的使命。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三节。好，我们继续来念，他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很快告诉我们，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百般的智慧和旨意的奥秘。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神要充满在我们的地上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个空格你们可以填上教会。其实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就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旨意的奥秘就是照他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旨意的奥秘就是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里日期满足的时候，当然现在还没有成就，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义。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来拯救我们。第二次来，他要叫所有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那可是我们在教会就预表未来将要实现的，所以教会的合一，也就是以弗所书它整个中心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合一。因为只有教会的合一可以显明基督的奥秘和神预定的美意。所以我们看到整段整卷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它不停地提到什么合一，你们要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指的整体的教会，让我们什么归为一体，重复的出现。这就是神那个测不透的奥秘跟丰富。我们说合一容易不容易啊？有没有哪个家庭说我们家是完全合一的？那我们教会又有多少家庭？我们怎么可能期待整个教会的合一呢？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放弃了个人的权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才有可能达成合一。所以教会的合一 显明了基督的奥秘和神我们所预定的美意。而且在启示录更让我们看到万国万民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我们都要一起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齐来敬拜，齐来敬拜，感谢神。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北区华人教会是在方圆整个休顿北区超过20英里以内唯一一个用双语敬拜的教会，我们是唯一一个用不同语言敬拜的教会。感谢主，让我们能跨越种族文化，有中文敬拜，有英语敬拜，希望以后还有西班牙敬拜，还有粤语敬拜，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愿意跨越种族文化的隔阂，开始来学习怎么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敬拜。然后在之前使徒保罗也说我们什么都是神恩典的杰作，千万不要忘记，这也就是神要我们去什么传扬主耶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是我们的使命。不是说我们白白的享受恩典，在教会里面白白的享受神的恩典。因为主耶稣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主耶稣怎么样，他走遍各城各乡，是不是这样传扬福，传扬天国的福音，并且要比做这更大的事。我们说过我们不可能做主耶稣更大的事，那什么事我们可以做？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有几个门徒啊？真正跟他跟随他只有12个门徒，那还有一个什么跌倒了，那后来他也从死里复活拣选了使徒保罗。所以更大的事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我希望我们不是只传12个人，我们全教会只能传10个人。所谓更大的事就是说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可以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更大的事。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去到回到父神那边，这是主耶稣。刚刚我们也读到了大使命。那当有一个故事就说到说，当主耶稣回天家的时候，那个天使就问主耶稣说，哎呀主啊，你回来了，我也知道你把你那个福音的使命交给那11位不成才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连彼得都3次不认你。那请问 Plan A 我们知道你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些门徒，那什么是你的 Plan B？ 万一他们失败了怎么办？主耶稣怎么回答？我的 Plan B 是什么？就是说我没有 Plan B。 这就是神预定的奥秘，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交给那些不配得福音的人。弟兄姐妹，这不是对那时候的门徒说的，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对历世历代的门徒说的。主耶稣说什么？我们起来听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就是那个历世历代的信徒。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要笃信不疑，放胆的来传扬福音。其实使徒保罗当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卷书叫做监狱书信。所以其实使徒保罗他是在监狱里面，他的性命随时不保。所以其实在3章第1节他就已经说，因此我这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囚徒的保罗，替你们向上帝祈求。从人的角度看，使徒保罗明明是罗马的囚徒，但是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囚徒，我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我愿意被关。而且他关并不是因为他犯罪， 他被关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定义到罗马去什么传扬神大能的福音，他是为了你们这些外邦人他要去传扬福音。他面对苦难，他跟我们说他做一个生命的见证，他仍然什么放胆跟随主，因为只有在苦难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我因信基督就在他面前放胆无惧，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即使他知道他的生命旦夕不保。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什么患难丧胆。我不知道你可能面对各样的困难，可你们婚姻的关系，你们儿女的亲子关系，或者有各样的困难，有经济的关系，有各样各样的困难，但是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因为所面对的患难或各样的苦难而丧胆。这正是神让我们在生命中彰显他的奥秘，彰显他大能的奥秘和他的荣耀。而且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他去到了罗马，可能有两年的时间他被软禁，他可以有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哦、当然政府不会帮他出钱，他要自己付钱，然后来什么继续接见所有的人。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什么，他说什么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国的道不受任何的限制和捆绑，无论是世上的政权，现在的疫情，都不能拦阻我们来传扬神国的道。今天主日结束之后，11点开始，我们会在儿童区有中文敬礼班。那请这个，如果神给你感动，你觉得说我要进入这个荣耀的身体，我们鼓励你11点钟，等下在我们这个儿童区前面，天杰长老会带你们一起去上这个中文敬礼班的课。那我们也很感恩，今年有12位弟兄姐妹，好像12个门徒一样。今天也会开始在牧师办公室，我们11点10分，对不起，不是11点，因为我们还是会有简短的教会介绍，然后11点10分开始，我们正式开始上传福音训练的课程。那我借着今天的信息，我要挑战大家，明白了福音的奥秘，你对你自己的身份和神所交通的使命，你有什么新的认知？你要做出什么行动？新冠状疫情那些肆虐的地区，你是否愿意为那些百姓，在苦难中的百姓来祷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武汉教会这些人，他们坚守在那里，在街头发口罩，我们可能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什么为他们祷告，甚至有机会我们愿意做出各样的奉献来帮助他们，让人看到因着永生的盼望，我们可以将现今的危机转化成为福音的契机。弟兄姐妹，我们担心害怕的不是今生这个短暂的生命，而是神要我们领受那个永恒不死的生命，那才是真正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因为我们短暂的生命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要领受这个永恒的生命，不让我们继续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 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众人，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样的恩典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就恳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继续燃烧那复兴的火，让那个圣灵的火带领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成为你爱的管道，让我们都愿意以怜悯的心为当地的百姓来祈求，让你的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直到你来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也提醒大家，虽然今天是我们宣教月最后一个主日，但是这只是一个宣教心智的开始，不是结束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特别请这个金柳师母跟这个王林姐妹上来，她要跟我们分享越南短宣大概很多人不知道金柳师母是谁，那现在我们就会知道。好，我们请王林姐妹跟金柳师母一起上来。